德的，所以他们就封立你了，就安守了。所以如果有人反对封立，是外面的。但事实上呢，你看这些人是大家公认的。好了，那如果圣灵公认的也就罢了，但是慢慢慢慢你看见这里面有许多的难处。那么如果祭司可以公认，这大祭司就一定可以公认。所以这其实呢是在那里为那个独一的领导、独一的带领人来铺路的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大家就讲到最后的一个知识，大家就讲到说，好像约翰一样，在地上你看见吗？现在保罗过去了，现在也彼得也过去了，现在呢地上还剩下约翰的知识。所以很清楚，当人在这种思想、这种观念里面的时候，很自然的，慢慢慢慢就形成一个风气或者一种空气，给你觉得现在的的确确是一个大的金灯台。那么这个还不要紧，但是不知不觉在实行上，尤其在薄饼上，那为着有一些新的亮光，为着有些新的实行是过去没有的，所以慢慢慢慢的，你看那个道理就越来越出来了。所以本来很简单的薄饼聚会就是薄饼聚会嘛，你来到主面前，先开始敬拜赞美主，然后如果圣灵带领我们的话，那么众神而就带我们进到荣耀，当然去敬拜父。所以很自自然然的，可能聚会很简单的分成两段，这是弟兄会最早的时候。但是慢慢慢慢慢慢的，看见吗？越来越复杂了。那起头的时候，如果聚会能分两段是最好的，如果圣灵这样引导，如果只有一段并没有错啊，能两段是最好。所以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模式，到底怎么样薄饼是对的。所以这只是大家在那里揣摩，因为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薄饼要怎样薄。好了，我们抓住几个原则，所以能这样做是好的。但如果什么时候有人不这样做，对不起，我们不能跟你在一起薄饼，这就完全错了。这不是根据生命来接纳弟兄，这是根据亮光来接纳人。那何况分着两段，只是弟兄们揣摩的时候觉得可以这样做，能这样做很美，那许多时候证明这样做的确是很美。但是把它变成律法了，圣经里是没有的。所以明白吗？本来一个东西不是律法，但等到全地一致行动的时候，它一定变成律法。因为只要你有异议，只要你看法不一样，我们就不能薄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个约束力，你怕失去交通，你怕失去主的同在，你也怕失去众弟兄姊妹的交通，所以你就吞忍下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吗？教会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难处。好了，那现在呢跟薄饼跟从前不一样了。对于凯利他们这一班弟兄们老早离开了，没有这个问题。对于葛兰在美国也没有这个问题，他们当初薄饼就这样简单薄饼的，从来没有变成个仪式的。现在呢，你看见到弟兄会里有一套的仪式，有第一步骤、第二步骤、第三步骤跟第四步骤。所以以后呢，你薄饼一定要这样薄才可以。如果你不这样薄，你就藐视先知的讲道，你就藐视主所设立的一个守望者，主所设立的一个受膏的，你居然可以不听。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？本来很单纯的大家聚在一起， 现在慢慢慢慢的薄饼也变得很复杂了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你如果不肯接受这个的，对不起，我们不能一起走路，我们就没有交通。所以交通不交通那个原则是你跟得上流跟不上流。他们说这是圣灵的水流，他们说这是圣灵在带领，你今天敢不接受圣灵的带领吗？你敢不在圣灵的流里面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当初你看见在弟兄们中间有了许许多多的难处。所以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先是开始聚会的时候，他们也唱诗也祷告，不过是向着那些不在，我们的主已经不在，已经升到天上去了。然后呢，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弟兄起来祝福这个饼杯，等到他一祝福饼杯，主的同在马上就在了，就来了。那个同在是借着那个佩德的在主面前做祭司那位弟兄带进来的。那么然后接下去的，那当然就像过去一样，那么很自然的，那不止既然主来了，那么他就是我们的弟兄，他就是弟兄中间的长子，他要率领众子一同去朝见父。所以早期的时候，在泰勒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看见很明显的第一步骤、第二步骤，有第三个步骤。那过去在达比的时候，过在葛兰的时候，只有两，最多是两个，明白吗？现在变得复杂了。到了1942年，那是抗战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尼迪欧已经回到了上海。所以从1942年开始有一个实行，那个实行呢，就是在薄饼聚会里面要向圣灵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就是新的亮光，因为这就是泰勒弟兄他所看见的。那既然他是受膏的，所以他一定是在圣灵的那个水流里面，所以当他在那讲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跟得上才可以。所以很自然，弟兄姊妹，在一个灯台底下，你不怕没有跟随的人。不过泰勒很小心，他自己知道他现在所讲的和达比所讲的是一定是不一样，他不是不知道，所以他很小心。他从1942年开始讲，慢慢慢慢的过了5年才开始实行的。起头的时候他当然很小心，但是慢慢慢慢的旁边同意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明白吗？所以到最后有人就问他说，那既然主给我们看见这么大的亮光，我们不止实行它，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另外一本诗歌？我们那本诗歌呢，就包括现在主所给我们看见的。那刚开始的时候泰勒说不必了，不需要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当所有的人都尊泰勒是属神的人，旁边的人鼓励他，所以最后泰勒点头了。所以在1951年的时候又有了一本诗歌，这个小群诗歌跟1932年是不一样的。1932年是把所有过去神永远儿子的诗歌拿掉或者修改了，是从道成肉身开始，主耶稣才是神的儿子。从1942年经过5年大家实行，要等到 到了1951年，全地在同一个时候，我如果没有记错，是早晨10点钟，大家全部欢诗欢诗歌。你说这不是一个灯台是什么？一个命令下去，一个亮光，一个人的亮光就变成全体的亮光。所以难怪有的弟兄们说，19世纪的时候，一个不信神的人，他说如果我要参加大公教会，就全体一个的话，那不是罗马天主教，就是弟兄会，闭关的弟兄会。所以从这里，我想我们也很清楚，很清楚。那么泰勒呢，当初讲的时候很明显，他不是不知道，他知道在一般所谓的聚会里面，以所谓的公会里面，你去看他们的诗本，诗本有9本都是向圣灵祷告的。但是后来呢，达比他们读圣经，读来读去，说是新约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个榜样告诉我们说向圣灵祷告，没有的。所以达比呢就解释为什么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在一般的诗本里面，你都是向圣灵祷告，只有在弟兄会不行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弟兄会不唱圣哉圣哉圣哉呢？也是大卫的一句话。为什么不能唱圣哉圣哉圣哉？因为圣哉圣哉圣哉是天使唱的，我们不可以唱。所以弟兄们他们不知不觉的是受了大卫的影响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大家都向圣灵祷告，没有什么稀奇啊。不过对于弟兄会来讲，现在你要把诗本改过来，就像平常的诗本，而且那些诗向圣灵祷告的诗歌，你一定是借来，很多都是借来的嘛，很多都从别的来源来的嘛。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，到了1951年，他们的诗歌是走回头路呢，还是更进一步呢？明白吗？所以非常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当你来看这些历史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当一个人要把他的意志贯彻，井啊涌上水来，如果你是在教导上，只要不是在真理上，没有太大的难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讲都可以，你怎么交通，只要圣灵给你感觉可以。但如果你说这是圣经中向圣灵祷告的凭据证明，那么在解经上有一个很大的难处。所有的预表只是图画，你不能根据图画来做最后的断案。那幅的图画需要新约的圣经来证明的。比方说讲到水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是指着圣灵说的磐石流出水来？很清楚啊，如果你仔细读圣经，明明讲到活水的江河，讲到圣灵了，要讲到灵磐石，明白吗？你一击打磐石就流出来了。所以解释预表有它一定的原则，但是圣经里面的真理只是在新约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实体来到了，所以旧约不过是照片。如果新约有真理，你用旧约的照片图画来解释，那是可以的。但是你说在新约你找不到一节的圣经，现在你说在旧约你找到了，然后根据那一节圣经，你就说圣经里面是这个教训，而这个教训还不是明文的教训。旧约守安息日是明文的，什么工都不可做是明文的，对不对？ 所以今天你用旧约里面的预表一些表号，然后在上面就盖一个很大的房子，这个太危险了。我们看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我们一再提 GH Lan， 这狼哥。那这位弟兄呢，根据福勒神学，沃伯·史密斯教授他说，在1950年代最会读圣经的人就是 GH Lan。 GH Lan 讲到这一段，讲到金阿涌出水来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就讲得很好。他说水是代表圣灵，所以如果水代表圣灵，因为这的确有新约圣经根据嘛，